以西结书第十八章逐节注节导读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本章宣告神要使俗语止息，审判将公平合理，与十二章二十一节至二十八节神要使俗语止息，审判将不再单言，前后呼应。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这句俗语代表了当时百姓的普遍想法。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比马拿西和亚门时代的光景好多了，既有圣殿又有敬拜，已经非常属灵，所以他们的被掳是在替列祖背黑锅。这种说法听来很有道理，因为既有实际的根据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又有众先知的教训为证。这祸临到犹大人，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，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，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。因此他们埋怨神不分青红皂白地审判那些无辜的好人，抱怨主的道不公平。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，指以色列人将不再有使用这一俗语的机会，因为神现在就要澄清审判的原则，纠正百姓的愚昧。谁也不能把自己的罪孽归咎于上一代，也不能把自己的失败推诿给别人，因为神不但要得着基督身体的见证，也要每个肢体为自己的行为单独向神交账。第四节可译为，看哪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属我的，父亲的生命怎样属我，儿子的生命也照样属我，然而犯罪的他必定死。这就是神审判的原则。在神的面前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必须分别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，而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被掳者可以反省祖先的罪孽，但却不能归咎于他们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罪接受审判。人若是公义，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，未曾亏负人，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五至二十节是神用三个判例来说明审判的原则：一，义人必定存活；二，公义父亲的败坏儿子必要死亡；三，败坏父亲的公义儿子定要存活。五至九节是第一个判例，义人必定存活， 正如镜前的西西家王。立约之民的公义标准，既不是无罪，也不是不会犯罪，而是遵行律法，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。遵行律法的人，若可以做到无罪，律法中为什么还有赎罪祭呢？但人若遵行律法，就可以在神面前活得正确。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六至九节所列举的行为，并非根据一时一地的道德规范、法律习俗，而是根据神的律例典章。总结起来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。一个人的道德言行反映了属灵的实际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句话并不是以西结领受的新启示，而是神在西奈山与百姓立约时的宣告。正如摩西一再吩咐的，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因此，本章所提到的存活，并非指身体不死，也不是指永生，而是指圣约之中反复提到的存活，也就是长久的活在神的应许和恩典里。死亡则是存活的反面。律法是神恩典与慈爱的流露，是为了让人可以存活得福，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人若不认识神的恩典，不是把律法当作捆绑人的字句规条，就是把守律法当作赚取恩典的根据。但人若认识神的恩典，就知道律法是为了让人在白白领受的恩典里活得更加丰盛，因此甘心乐意地谨守遵行，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可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十至十三节是第二个判例，公义父亲的败坏儿子必要死亡，正如好王西西家的儿子恶王玛拿西。父亲的公义并不能免除犯罪儿子的刑罚，因为神的审判法则是犯罪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必不能存活，必要死亡，这个死亡不是指身体的死亡，也不是指永远的沉沦，而是圣约之中反复提到的存活的反面，也就是不能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和恩典里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亏负人，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。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至于他父亲，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14-18节是第三个判例，败坏父亲的公义儿子定要存活，正如恶王亚门的儿子好王约西亚。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并非因为父母的罪惩罚儿女，而是因为儿女效法父母犯罪，守定诡诈，不肯回头。正如马拿西的罪导致犹大全国堕落，但儿子若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，就能跳出恶性循环，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，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和恩典里。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19-20节总结了三个判例背后的审判原则，回答酸葡萄的俗语所提出的问题：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人犯罪的天性是从亚当里来的，但犯罪的行为却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因此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亏欠和重担，没有任何人的义行足以为别人赎罪，也没有任何人的罪行可以让别人来代赎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唯有那位无罪的弥赛亚，才有资格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：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21-24节把审判原则从父与子的关系推广到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。首先，一个人不必永远被罪辖制，恶人若是离恶回转，就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。所以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这并不是因为将功补过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神并不喜悦恶人死亡， 却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，所以用恩典遮盖了悔改者的罪孽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以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给人提供悔改的机会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其次，一个人也不能永远躺在功劳簿上，一人若是离善行恶，就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，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。这并不是因为功不抵过，而是因为神的公义。行善只是人当行的本分，既不能用来贿赂神，也不能交换赏赐，因为连行善的能力都是神所预备的恩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，一个离善行恶的人，必须为滥用恩典接受审判，但并非指重生得救的人还会再次灭亡。你们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是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一人若转离一行而做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。因为他思量，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以色列家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25-29节是神回应百姓的抱怨，主的道不公平。让百姓反省，是神的道不公平，还是人的道不公平？在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的人的眼中，只要不符合自己当下的想法，就是不公平。因此，1000个人可能有1001种不公平的标准。一，有些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为社会不公义，或者替祖先承担恶果，所以认为主的道不公平。二，有些人觉得自己一生爱主，只是有失晚节，侍奉的功劳却被神一笔勾销，所以认为主的道不公平。三，有些人看到别人一生作恶，却在最后一刻浪子回头，就会觉得自己一生枉然敬虔，所以认为主的道不公平。罪的后果一定会影响后代，所以神宣告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但是每个人受审判都是因为自己的罪，并不是替悖逆的父辈受苦。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因此，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批判种族理论，都是罪人诿过是非的理由。信徒既不能把个人的责任推卸给团体、制度或社会，也不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家庭、祖先或环境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性都喜欢把自己的过错合理化，并且竭力将责任推卸给他人。但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他给了每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机会，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 神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因此，在任何一个失败的团体里，个人都有机会得救。在任何一个失败的教会里，基督仍在呼召得胜者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啊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，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，可意为我不喜欢有任何人死亡，所以你们当回转要存活。神不但是公义的，也是有怜悯的。他不但总结了公义的审判原则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也给所有的罪人指出了一条生路。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，是比喻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这是神呼唤人回转。虽然人无法依靠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也无法从罪恶的辖制中自我拯救，但回转是必要的，行动是必须的。放下自己不等于躺倒，否定肉体不等于不动。因为人只有尝试了各种失败，才能真正否定肉体，放下自己，转而诚实倚靠耶和华。那时神就会宣告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神也会为人预备救主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